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合理的去打理管理自己的财务，这也是我们的本分。
年轻不养生，老年养医生。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家人还在一块儿。
诺哥可是有老干部之称的嘛。
养老它不是终极的目的。
一个传统的思想呢，就觉得呢，退休一定要有钱。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又到了我们青春凉拌的时间了，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
好像呢，很久没有吐槽诺哥又讲他什么又字了，又收听青春凉拌了这种。
那不是又收听，那是左收听。哎，
我真的是头疼啊！你看现在春天的天气已经弄得我相当的头疼。春天这个日子呢，本来就是乍暖还寒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细雨蒙蒙啊，就让人家头真疼。现在呢，就是一个头两个大，一边是李诺，一边是熊乐。
啊，你有大概三秒的时间忘了我了，刚才。
不小心被发现了。
哎呀姐，
熊乐同学您别说
什么，
我在开录之前我还站在某个同工前面，他就看着我然后呢大概是停留了十秒，他说忘了我叫什么。我也是无语。但没想到，
是这样吗？
没想到这一幕又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了。
所以下一个是我是吗？所以翻春困的问题呢就不只是我了哈。
有没有想过其实不一定是翻春困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是衰老的问题。
今天入话题要入这么快吗？
太快了是不是？
慢着姐，我们是青春凉拌呢，我们不是衰退凉拌呢哈。
好，等一下要把这个话语权先交给诺哥，因为他想说话说好久了，都一直被我们打断。
对呀、啊、姐，你不断去打断他了。
你也是其中一个。
好吧，
安静安静。好，
没有，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一听就是哎呀，李诺就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评论的时候，我就
谁说的、
哎、稍稍
等一下谁说的又打断，
我稍稍愣了一下。你们没有看留言板吗？
我有看啊，可能是新的吧。
好像说意思是我比较严肃吧，但是我个人的感觉不是这种，不是带有一种说评判的那种就是表达，它更像是我们三个去进行一个比较的话，谁更是哪个风格的这样子但是仿佛新田这么一说呢，尤其是在说不要说话，然后接下来交给李诺。哎呀，对吧？就是
哎，诺哥可是有老干部之称的嘛。
啊，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啊。
不是吗？不是这样吗？我们以前有一个什么老干部的群组啊，这不是说真的，就是我们默认的。像新田刚进电台的时候就被拉进这个组里头了，里头还有刘芳老师。哎，又说老师了，哎，就是刘芳嘛。
哎，姐10块钱。这个游戏很久没有玩了哈，姐10块钱了哈。
你看刘芳也是其中的一员嘛，我们都老干部来的。还有谁呢？还有谁？
还有谁？我不清楚啊。
李诺也是嘛。
因为你说的这个群组至少我不在。
您为什么又不在呢？
我好像真的不在这个群组。
哎呀，
不是，至少是不在一个就是叫做老干部的群组里面。
好吧，
姐是不是不小心揭发了一些什么秘密啊？
没事儿。
哎，这个很正常的，对吧？就是那个人家都讲了嘛，一个宿舍4个人，但是有6个群嘛，对吧？
哦。 可以理解，
没事，
可以理解。
幸好我们是一个团契嘛，我们不分你我，没事儿。
那倒是是没有错的。对，哎呀，其实绕了这么多呀，我前面只是想要找补一下，找补什么呢？我为什么说又呢？这个又啊，其实一定程度上它算是一个技巧。
嗯，怎么样？
就是广播的技巧，
就是提醒，哎，你到底上一次有没有来听？你过去有没有收听的那种感觉吗？
或者说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他听到这一句话就知道这一期节目不是第一期。
哦，
其实是不是第一期看标题就知道啊？
哎，但是要注意哦，我们还在做广播哟。
就是它只是用听的嘛。
对对对，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在网站上播了哈，所以大家是可以看到的。我这是一个非常过时的技巧。
对呀，对呀。
好嘞。
但是某一些仪式感也可以来一点嘛。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第22次开团。
也许可以啊，某一天，某一天熊乐可能就拾起这个棒子，你来传传看嘛，你就做那个报时的。
哦，不会啊，我们很快要把它抛掉了。
哎，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都有这个衰老的问题啊？因为好像现在呢，我们这个船呢要开远了，你知道，本来这个向着目的地嘛，我们不好像不是往这些话题去的，然后突然之间就转行了。
好，目的地是哪里啊？
都是李诺啊，他带偏。
哦，都是哥你的错。
啊，好的好的，我认错。但是我说实话，因为刚刚新田把这个话题呢拉到这个衰老这个，确实转的有点硬，知道吧？但是从我的观点上来说，虽然你转这么硬，但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们是一个团契，是不是？我可以接得住你，对不对？因为
我就别问下去，
就是大概可能10年前左右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就是人到30岁啊，差不多就已经进入初老的阶段了，
真的
啊。但是我现在在网络上看到的有点不同的说法，就是说呢，20多岁出来社会的这是初级的大人，然后现在到了大概30呢，有一点经验呢，就是说应该是一点点经验的大人，到了40岁才是呢那个啊资深的大人，到了50岁才开始吃老手了。
没有，我说的是中级呢，是中间的中。
对啊，中间的中啊。
也还没到吗？
还没到。对，
熊乐的意思大概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那个到了下一个阶段有点经验，那叫3分熟，对吧？
对对对，大概如此了。所以呢，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的楼盘呢，他们在卖广告，他们说啊，这个地方呢它比较近那个地铁站，然后呢它也是价格非常的便宜的，非常适合初级大人出来租的。哇，我看到这个，哇，满足了这个价格我都可以进去住啊哈。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住进去了就不晓得了。
我不知道啊。
是是。
那先把你吸引过来嘛。
啊，对对对对对。我这个初级大人呢就被这些字眼呢就吸引住了哈。
所以二位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呢有点又偏离了方向了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关于啊那个字儿就不说了，留给李诺说。
为什么？因为我老是吗？
意图何在啊姐。
以后叫我老诺好吧，就是老李也行。
可以啊，
老李
老
李
哎，
我是老熊。
我是老鱼，哎，感觉特别亲切。
哇，老鱼，听起来好像某道菜的名字啊。
我是应该说我是鱼姐，大家喊我鱼姐。
哦，鱼姐，哦，好老啊，这个名字。
我刚刚还在想，我说如果是新田应该叫什么，叫老田吗？
老田。
田一啊，田一可以，田一。
就是你要放在东北的话呢，这个
我是鱼姐
嘛，老田了，就是特别甜了，你知道吗？
老田了。
好啊，说到这里都不好意思再找茶了，就是再找李诺的。那我就找一下熊乐的吧。其实哎，我先破题吧，为什么今天想谈这个话题呢？就说到衰老啊，然后讲一下退休的生活啊，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其实我以为它是新闻，原来它是旧闻来着了。
哦，旧闻。
就谈到呢，说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呢，这个医学界也不断在寻求预防老年病的方法。那么近来呢，就是在日本有一家的养老中心呢，他们就出了一个创新的照护方式。大家猜猜是什么呢？
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呢类似赌场这样子，把它这个养老中心呢打造成拉斯维加斯的那种氛围，让长者们呢就玩博弈的游戏。那主要呢是为他们带来欢乐啦，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们活动活动脑袋的时候就可以预防老年痴呆了。
哦，这个新闻我有这个旧闻啊哈，我有印象的。
我以为是新的，没想到他已经两年前就报道过了。
哦，是吗？我感觉到好像上个星期才在那个社交媒体看到哎。
哦，那他也是拿旧闻来说新闻。
哦，原来如此。我记得呢，他们说那个赌博呢，他们不是赌钱的，他们是赌运动的。
不是，他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他们不是赌钱，你说的没错，他们是赌的呢中心发的那些币，怎么说呢？
代币，
对对对。然后呢，当他们把手上的这个本金啊花完了以后呢，那怎么再赚本金呢？就是透过运动的时速来赚这个本金的。
对，所以比如说我有十个代币，然后去玩游戏没了，我想要再赚十个代币怎么办呢？我就去跑步十个小时。
这样会不会太累了？对老人家来说。
我就举个例子而已了，姐。
我想说做十分钟就有十个代币，这样还不错。
有这么划算吗？
对老人家来说不容易了。
哦，有可能是。
对呀、
所以我看完这个新闻以后呢，我就有一个的想法，就是哪里可以去预定床位。哪里可以去预定床位，我要预定四十年后就去里面住啊。
那这样算起来熊乐就提早退休了。
我也想啊，提早退休。
所以你看听完这个旧闻以后呢，熊乐就说想去预定床位，诺哥您怎么想呢？
我的观念相对可能啊有真的是有点传统啊，就是我一直会觉得如果我的身体在那个年纪还是可以相对自由的活动的话，那我大概率不会想去找一个养老的地方。如果我的身体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长期的休养的状态呢，那我其实在哪儿就是养老。
就是不一定去养老院了，对不对？
对对对，我会有这种感觉吧。但是尤其是刚刚这个讲的这个事件哈，就是日本的这个特色的这个养老院，其实一定程度上哈，我们的关注点不是放在他那个所谓的拉斯维加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按游戏的分类来说，棋牌类的游戏本身就是益智的，所以对于老人家来说安排一些这样的东西呢可能是很好的。哎，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想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在国内有很多以老年人尤其是以养老院的老年人为主体的短视频创作团队，就是他有一些类似于小品的形式的表演呢，或者说是用一些幽默诙谐的方式呢跟你去讲一些人生道理。那其实在我看来呢包括可能他们有一些的所谓的采访嘛，也是说到哎，当初为什么想到用这样的方法呢，他确实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类似于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些老人家虽然在养老院，但是不是那种无可奈何的凄凄惨惨的生活，他也同样可以找到一些生活的乐趣。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一个问题的点在于，养老它不是终极的目的，就是如何的欢快的愉快的去生活才是关键的。
所以说我如果说谈这个关于什么养老院或者说老人院这类的话题呢，我更偏向于呢我们可以谈谈呢我们的退休生活。是不是？那很多人呢就觉得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岁数呢，我们仨都过了三十了啊，已经过了，对对对，那已经过了
是
过了，都快到下一个阶段了，
还没呢。
姐你先
不是啦，是哥先。 熊乐你小心点。对对对，那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讲我们这种三十几岁的说什么退休呢，说什么要以后怎么样养老呢，还太早。但是呢、嗯、对我来说还真的没有太早的问题。
为什么
呢？因为呢就前两天嘛、嗯、我的这个保险的经纪呢、
嗯、
就是因为我有买一些的保险嘛，关于可能身体的保养方面的啊，储蓄方面的，就是有一个经纪，然后呢他就特别打电话来跟问我，他说就开始要聊我最近的近况怎么样啊，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资料的更新的。
嗯，
然后呢他就跟我提议了一个，哎，我可能接下来要约你来谈谈退休的计划啦。然后我听到那个、啊、退休的计划，我其实一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瞳孔放大了一下，眼睛鼻孔都睁大了一下。不过呢后来就很快的我又想，哎，好像也是时候要开始规划了，因为现在三十几岁，可能呢我大概如果神允许的话，我可能到六十岁呢我就真的能够退休了。
这么理想啊姐？
我只是想一下嘛。
在香港现在至少要到六十五啊。
啊，那我就说我就想一下嘛，反正就还有三十几年啊、
哦嗯、
这样算起来对不对、
嗯、那个保险经纪怎么说服你去增加他的 KPI 呢？
他完全没有说服我啊。
哦，真的吗？
嗯，他就这么说起来的时候，他可能也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懂得自己思考的人啊，他也很放手、
哦、
让你自己去决定这样。
所以他都知道姐你不是那么容易去增加他的 KPI 的，所以他放弃你了。
他
熊乐你到底在干嘛？你到底在干嘛？
他到底在干嘛我也不知道。
你想试图证明什么？
对啊。
嗯，没有啊，就是我就觉得的确退休这个话题呢好像有点远啊，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因为还在这个拼搏的那个的阶段嘛，所以对于未来比如说三十年后四十年后有什么样的生活呢，去有没有冲劲啊，这些的还不是太在我的视野以内。
嗯，是。那可能熊乐真的是还是一个青少年的心呐、啊，还是想要不断的闯，对不对？在社会闯荡一下。
嗯，是的。
你的内心是这么想的。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吧，可能也是经历了几年的疫情，然后呢，见了很多的生老病死，当然不是在我们自己掌握的当中啦、啊。所以呢当这样的时候呢，我倒感觉说如果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我不能够说是计划，我只能够说是准备。无论是因为通常如果你想就是你有什么事情的话，有些突发的情况的话，其实你身边的人也许是你最放不下的，或者对身边的人来说呢，你怎么样去做准备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就是会有影响。那与其这样的话呢，倒不如也来想想看，虽然我不一定是想得很仔细，但是是不是呢也可以去预想一下，比方说我真的有一段时间呢，我真的跟小潘，就是我的先生，我丈夫谈过呢，说哎，我们要不要来规划一下，不是说实际我们就马上操作，而是说我们的告别式
哦，
应该要怎么样去设置呢，有没有什么的想法在其中呢？我自己呢就真的有想过，可能在我还不知道自己生命结束是哪一天，我相信在上帝的手中啊。但是如果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好不好呢？我就先在那个之前就已经，就是约我一些亲朋好友啊出来聚一聚，然后有一个是真真正正的，好像告别的一个感觉的仪式吧。
你能够亲口跟他们告别的那个仪式是吗？
嗯。 对、嗯、我在预想说有没有可能未来，我不晓得是哪一天呐、啊，有可能就是在我要步入老年或者是怎么样的之前，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聚集一帮的亲朋好友，亲口的跟他们道别呢？我真的有在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告别以后、你还有大概十年的生命的话，那不会尴尬吗？
我也真的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啊，还没有细想。
对，我觉得你看我们话题谈论到这儿啊，一定程度上很像是我平时在跟张凡他们一起做《岁月正好》这档节目的时候的感受一样。其实这档节目是一个老年主题的节目，我们所聊的话题搜集的材料也都会跟老年人相关，但很显然因为我不是老人，或者甚至说比如说我跟张凡包括像唐曼都不是所谓的老人，没有到那个地步哈，也可能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年龄也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就是阶段了。但是我的想法或者我的感受一直都会觉得，诶，我们的一些思考会不会很难设身处地。比如说当我们说我们对于老年生活有一些准备的时候，那其实我很想就这个是我们三个人都可以探讨的哈，就是当然因为新田刚刚先分享的说可能已经想到未来的一些情况，甚至有一些具体的安排，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个问题，就是你所想象的老年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就是一定程度上哈，在我过去的经验里边，有时候即便我面对我父母，你看他们都已经这个年纪了，你要真的用一个纯粹说看他是一个老年人的态度去看他，跟他交流，他其实也会不满的，因为他里边还是有那种不想认老的感觉。但是为什么现在养老这个话题在年轻人中开始流行起来，尤其很多人会谈到类似于说我要提前退休，对吧，我要提前过这个自己的老年的生活，那他其实讲的老年生活并不是身体到了类似于70岁80岁啊已经步履蹒跚的那种状态，不是，他其实讲的是一种自由的。所以你看为什么通常讲到养老就会跟退休放在一块儿？但是我的感受来说，退休它其实是一个应该怎么形容和表达呢？应该就是说在现行的社会制度底下，人们对于结束一段所谓的标准规范式的工作状态所形容的一种结果叫做退休。但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电台有很多长辈啊，都是退
的资深前辈。
资深大人。
没有，我真的是嘴瓢啊，不是因为我想这么说的。就是我们电台有很多的长辈都是退而不休。
对的，
是的。
像我们的卢文牧师。
对对对，所以你想想，我非常坦诚的讲，我看到这些榜样的时候呢，他确实一方面我的个性里边不会所谓的想太远的事情，另外一方面看到这些榜样呢，他反而强化了我不必要想那么久远的事情的想法。
就觉得你应该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嘛。
又或者吧，就是我过去其实在跟身边的弟兄姐妹在聊天的时候，我也表达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可能啊就是我自己的一种所谓的美好的愿景或者是一种状态吧。就我的表达是对我而言呢，我会认为只要我还有体力我还有精力，那我一定会尽力的去服侍。但是如果有哪一天我丧失了这些常规的体力精力，比如说我可能很难很好的行走啦，或者说我们是播音但是我的嗓音或者已经受到影响了，那个时候我会认为大概神觉得我应该要休息了，那我就接受这个结果了。
是是。不过刚刚李诺一直谈的呢，可能很多都是偏向我们怎么样去服侍，怎么样去继续的为神去努力，为神去做工。那当然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我也不希望说我们信仰跟生活呢就是分开的，但是 确确实实的，你说现在我们这个阶段跟老年，就是跟我们年纪大一点所面对的那个生活的步调是怎么样呢？已经是很明显的不同啊。但是那当我们步入老年的时候，我不晓得二位会不会有一天也真的想一想，就是啊，那我们如果到了某一个年纪呢，我们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的模式呢？估计很多东西都变了。那举一个很实际的，就是可能现在我健步如飞，对吧？但是可能再过个30年或者20年吧，在那个自然衰老的情况下，那我就不可能健步如飞啦，我可能是慢慢的走。那慢慢的走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的心境呢，很多时候像我身边啊，我就拿我爸妈做一个例子吧。我感觉呢，我爸妈呢，其实他们俩都挺急的，就是你让他慢点走，慢点走呢，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他们就是心里头就很急，可是呢体力就是真的跟不上嘛。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这些年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心态上应该怎么调整，以至于呢我们真的到了那个年纪的时候，不至于就可能会养成一些我现在马上想起来的表达，就是所谓的心病啊。因为像我妈妈这样呢，她到了这个年纪，她今年好像是五十多六十几啊，我妈几岁呢？突然间想不起来啊。那我要
这段要剪掉吗？
我澄清一下，因为呢，其实，在我的眼里，我真的不觉得我爸妈是年纪多大。虽然呢，他们俩常常都形容说，哎，我们两个已经老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到这个我也觉得很可爱啊，他们两个呢老是说自己嘴巴上说着自己老了，但是其实他们的心境并不觉得自己老啊。你知道，说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慢慢的调整，以至于呢可能我们到了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的步伐跟我们的心境是一样的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是可以向着这个方向去探讨的。
我还是觉得这里是初阶大人嘛，很多面前很多事情都没有搞定，所以呢太远的事情呢我也不会太过去想。但是你问我对于退休有没有想象呢，其实也是有的。因为呢先说我在家里面看我爸嘛，因为他刚退休几年，现在也刚刚70岁呢。他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起床看剧，然后吃饭，然后睡觉啊。当然了，他也有去做运动了，他有去教会去做运动的啊。看到他的那种的写意呢都挺不错。但是呢我非常记得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呢，他就经常跟我说他在泰国里头呢买了一个大的房子，因为在泰国那里东南亚那里呢，就是买房子很便宜嘛，所以呢我爸就在我出生的时候买了一栋的3层楼高的房子自己盖的啊，当时候是很便宜的。然后呢他就说啊，那里呢是我养老的地方，他说啊，我退休的时候就会啊，我就会不在香港住呢，我
就会抛下熊乐跟熊弟，然后他就自己去过退休。
你看我今天都30多了是吗？真的，我八七十多，所以如果一切按照他的计划来说呢，真的如此也不错的。但是呢人生的变化实在是太过难以预测了。
对，
在我10多岁的时候呢，我家里生意失败，所以呢我家就是在泰国里面的财产全部都卖掉。屋子呢我也住过10年多，所以对那间屋也是有感情的。那栋房子看着它有什么都没有啊，然后慢慢搬自己的东西进去。因为我也分享过我在中一中二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在那里住过2年嘛，慢慢建立起感情，对那里有回忆。所以呢当知道家里面生意失败要把它卖掉的时候，我也是很伤心。但是我更加痛心的是，我看到我父亲他是强忍着泪水默默的去承受这一切。因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住的地方没了，就是去泰国住的时候没了一个地方而已。但是对于爸爸来说，他失去了一个梦想， 他失去了一个、自己梦想养老的地方。
嗯，
然后呢今天他只能够在家里面的每天看剧，所以我看到他今天还是开心的，因为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家人还在一块儿，所以他觉得、没了那些东西也没关系。但是我从他的眼神里面也看得出来有些落寞，有时候讲起泰国这家屋的时候呢，他还是从他的分享里面也听到他的失望，还有呢一种的憧憬，就是说假如当年我没有发生这些事的话啊，我现在就在这家屋里面就过我的日子啦，这样子。
老人家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也很正常嘛。所以我们也常常说，当我们嘴巴上说那句想当年的时候呢，也证明我们已经迈入老年的那条线了，是不是？
我十多岁的时候也会这样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老是吗？
有可能啊，你只是不认老而已
啊。说啥姐
但我想要问一下熊乐、那其实听到爸爸这个感叹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自己的话，其实呢我是有一点的失望，一定是有的，因为我说就是跟那家屋子建立了感情嘛，就是开始对那里的归属感越来越多。但是呢发生了那些事情，生意失败的事情呢，我是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嘛，因为我都不能够改变什么。所以当时候呢还是学生的我呢，就是爸爸跟妈妈吵架以后，然后都跟我说儿子呢，你这些大人的事情你不用听，你只要好好的努力读书就好了。但是呢这个对于我来说成为一个无形的压力，因为我不是听不懂，但是我都不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是看着这些东西在我眼前发生，然后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念书。
那这个会不会带给你在想，因为你刚刚也想说你其实也想过退休的生活嘛，那爸爸这样子的一个反应，那对你来想这个退休生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嘛，就很喜欢把事情
是吗？
我不是吗？就是我很喜欢想象一些未来的可能性，比如说在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呢，我有想象过在他朝一日当我退休的时候我可以去外国，不知道哪里呢，就是住一家靠近海边的房子，每一天呢都看着海边的日出日落，那个感受是很浪漫的。这个也是某个程度上面受了爸爸的影响，因为爸爸也都在我小时候不断地跟我说儿子他朝你退休的时候呢，如果这样的话都会很好啊，所以我都有这样的憧憬。但是呢在面对过家里面生意失败的事情呢，我就知道其实现实世界呢是很残酷的，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是到了那里。所以呢对于今天的熊乐我来说，因为我开始去准备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嘛，人就开始变得现实起来呢。所以对于真的30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只能够说不知道。会不会有冲劲呢有可能还有一点的，但是对于今天的我来说更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正在准备的下一个阶段的东西。
是。不过听起来呢，其实熊乐并没有失去那个对未来的憧憬啊，你还是保留一点想象的嘛，至少你还是有盼望的，熊乐。
可以这样说吧。
你
就是没有那么兴奋呢，因为对我来说太远了。
他还是强调太远了。
因为我刚才已经强调，因为对于今天的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在前面，
活在当下，对不对？
对。
这是其中一派的年轻人的想法。因为我真的在我们节目开始以前呢，我就 询问了我们电台最年轻的童工，
00后的童工，
23岁的童工，我就问他，哎，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退休的生活啊？他说，没有，然后呢，我就问，哎，那你觉得自己会活到多少岁？他说80。哇，
这个是听起来很正常的答案。
对啊，这个就是其中一类的年轻人的想法，就是觉得哇，生命还是很有盼望的，有没有？他觉得自己有80岁。但是有一类的年轻人呢，也会发出感叹，就说啊，就像熊乐你刚刚不是说啊，我还是想好我就眼前的要活在当下。还是有不少年轻人就觉得，哎呀，不知道明天的事情怎么样啊，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于是呢，我今天就先过完今天再说吧。
所以呢，我觉得呢，人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废话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想法的背后其实它有它的故事的。比如刚才我说我从很憧憬那个退休生活慢慢变到现实起来，对于我来说我背后是有一个原因，有一个故事嘛。所以呢，刚才那位23岁的童工呢，零零后的童工呢，其实他这样讲呢，他背后也有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的故事，他的经历，导致他今天这样的讲了。我觉得
所以等一下就是要把我们那个年轻童工抓进来吗？
哦，姐你决定啊。我不知道啊，青春凉拌最青春的就是他啊。
确实啊，我们就心里头有个盼头吧，就是希望他有一天可以进来跟我们聊聊了，看他愿不愿意
啊。是是，
不然他可能看着，哎，你们这群的30几岁的中年人不愿意进来。哎，我开个玩笑，
30多还中年了。
好，我开个玩笑。但是熊乐刚刚那句确实是也让我想到啊，说我如果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有一点计划啦，就是关于我未来退休生活的想法，背后有一些的原因，或者说有一些的参照物啊，我们说的，就像我的父母呢，其实他们两个呢，会不会影响我去想未来的生活呢？就退休的生活呢，当然是有啦。因为呢，我感觉我们家两位老人家呢，他们是还挺一个传统的思想的，就觉得呢，退休一定要有钱，就是他们一定要有一定的积蓄储蓄，然后呢，他们到了老年，不管是生病的时候，都要有一笔钱可以呢，让他们去治病，或者说过得好一些。不至于说哦，我真的有什么事儿，我一毛钱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我就只能够呢去等到生命的终结啦，就是或者是很痛苦的活着。所以呢，我爸妈就一直就觉得他们一定要有储蓄的养老金。这个是他们的想法，所以也其实确实也影响到我的。虽然我这个年纪还没有到他们那种对这个金钱说哇好有追求，我也不是这样的，但是确实他们也会触发我想说，我现在也许也要学会如何的有储蓄的一个习惯吗？有一个储蓄的习惯或者储蓄的概念，不一定这笔钱不一定说要放到什么退休的生活，只是说就是先养成这个习惯而已。这个是我觉得我父母这些年来呢对我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熊乐爸呢，就是现在好像这个生活退休生活都挺规律的吧，好像每一天都差不多一样。
是的，
那我的父母呢好像也是差不多，然后呢我发现他们现在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外向了，就是去跟很多朋友聚在一起啊，或者有事儿没事就找一些朋友啊，他们好像现在呢慢下来了，又没有这样的反而是他们两个就是互相彼此的扶持，这样其实也挺好的。但是我又会想说可能我到他们这个年纪呢，我不想要让我的朋友圈缩减啊，我还是希望呢维持一样的跟朋友出去聚会呀，然后跟朋友可能去哪里玩啊，我们还是约出来聊聊天啊，我还是希望呢可以保持这个朋友圈的一个关系，可以跟他们呢 其实一起变老不是挺好的吗？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只是关心呢养老，比方说你的设备啊，你的身体的一个的修养啊，那很少会关注到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心灵的需要嘛，就是你到了年老的时候，那就是跟你的朋友或者跟这些群体去保持一个关系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滋养心灵的其中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我就记得我小组员呢，其中一个他就做养老院的一个中心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他就说啊，其实很多老人家呢到这个老人中心去聚会呢，多数是不甘寂寞啊，就是他们不想要呢就是待在家里头呢慢慢的变老，而是呢走进这个养老院，能够跟一群人呢他们有说有笑聊聊天，然后呢还可以参加什么围棋比赛呀，然后还有什么，我不晓得二位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呢叫做以色列麻将，就是这种叫做拉密。
哦，这么有趣啊
Rumiku 啊，就是叫做
那个原来是以色列麻将啊，
对对对对，就是跟传统的麻将不同的，它这个玩法呢我觉得容易简单
一
点、
哦、一点点而已了、
对对对，但是呢也很能够让你的大脑可以运作起来、什么算术啊考反应啊都是很不错的一个运动、一个活动、然后呢、他们老人院还举办那些什么比赛，然后我的小组员跟我分享，哇，那些老人家都好厉害哦，他们的转速呢比年轻人都还快，就是已经玩到哇出神入化了的这个境界。所以他说其实跟老人家相处还挺开心的，就是看见这个养老中心的老人呢还是非常的活泼的外向的。
所以说预定床位的单位在哪里啊？我要去预定床位。
你也要去吗？
我去预定床位了。
他们不是住宿的哦，要强调一下，他们是一个中心，就是早上日间中心。
社区中心了。
对对对，类似是这种。
那你可以
报名。有一些老年
可以的。好，你要报名吗？欢迎来啊。
所以就说我们退休了以后呢，也就需要我们的退休凉拌。
哎，那我们电台是不是？哎，我们电台好像可以哎，要不要
新开一个节目？退休凉拌，
那就交给诺哥啊，他有那个嘛，那个岁月正好嘛。
是的，我连那个口号都帮你们想好了，就是退休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太谢谢你了。其实刚刚听新田讲那么多啊，我觉得是有很多很具体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哈。就是如果你现在不想，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嘛，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定程度上呢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从一些粗浅的概念来看的话，也许我们说这种为了将来为了年老的时候去做准备，诶，是不是一种忧虑呢？诶，是不是像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对？那当我们的神说我们不要忧虑的时候，仿佛就是说凡事我们都不需要考虑啊，就是有一个形容不太合适啊，但是会不会这会造成基督徒会有一种心态叫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反正过完今天再算嘛，对不对？但是的的确确，如果我们回到刚刚今天讲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叫做财务问题啊，我们要不要为将来去积蓄一些财务？好了，
是
这里呢，其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的，就是作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合理的去打理管理自己的财务，这也是我们的本分。
是的，
就是一定程度上它并不是说好像啊、我为了将来某个目的去做这件事儿。其实甚至在我过去的经历里边，我甚至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诶，我要积蓄财富，不叫财富了哈，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小钱嘛，对不对？
是。
其中一个目的哈，我们先不说将来养老用不用得上，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当我们的身边出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可以去帮助他。或者说在教会的这个 开展活动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去支付。当然一定程度上，如果我们把钱财看得很重的话呢，我们又变成庸俗的人了嘛，对不对？但很显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像新田说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剥离物质的生活去谈论这些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呢，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我们会为将来去做准备呢，其中也包括这几年国内也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做适老化配套。就是说比如说我原本有一所房子是我日常居住的房子，那很多老人家会觉得我住了30年50年了，你现在让我搬到养老院去我也不习惯的。那但是呢，住在现有的这个房子里边呢，它又会出现类似于一些安全隐患。
对，
比如说家里边可能有一些地方呢地板太滑了，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一些扶手等等之类的。那如果我们现在要去了解适老化的话，就会非常全面的，就是它可以给你整套的装备，甚至里面会有紧急呼叫铃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一定程度上在我看来呢，这是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做到的事情了。但是一定程度上又会绕回到前面新田说到那个，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真的会一步一步一步走向衰老的。那这个一步一步走向衰老，我们当然不会说啊，它完全是一种被动的，因为没有人是一夜之间衰老的。其实我们都是逐步的感受到这种身体的衰残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没有人可以说哎，我猝不及防啊，怎么老得这么快。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会说哎呀我老了老了，但其实你这个玩笑是建立在你仍然还年轻还力壮的时候你才会开这种玩笑的。但是一旦你真的进入到一个年老的时候，你是说不出这种话来的。
哪有卢文老我差点，我说卢文老
差点要10块的解啊
没有，我说我想说卢文，
卢文什么事？什么事？
老牧师
啊、哦，老牧师、啊
哎、我们的
多一个字，多一个字、
哎。我们的亲爱敬爱的卢牧师呢，每一次见到我呢，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哎呀，年轻人，以后就是你啦！哎呀，加油加油！我老了哈，哎呀，我这个老的都不能动了，你看。就是、啊、你知道
姐他还有一句、你看你呀、年轻的那么可怜他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说吗？
他没有对我这样说啊。
哈那是什么意思啊？哈
可能我跟他合作过，他比较喜欢我吧。哎，我开玩笑开玩笑
是这意思吗？
开玩笑开玩笑
但很明显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之所以卢恩牧师这样讲呢，他也是非常就是清晰的能够，不是，就我的意思是他表达出那种说你看我虽然年老我仍然有机会服侍的那种感恩嘛。
嗯，对
对吧，
对对对，
他不是一种说
他心境年轻。
对对对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讲看到这些长辈我就很受激励，就是这个原因。虽然确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是没有参与在比如说长久的委身的服侍当中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工作呀，或者说一些更具体的表面上看来是世俗化的一些工作里边，但其实呢在我看来其实是一样的。所谓的一样就是说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神面前是一样的，甚至有时候跟我们参与的是电台的服事还是教会的服事，或者我是去工厂去做工，又或者是在某一个公司做白领，在我看来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价值在神那里是一样的。只是我刚刚谈到这个点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心态上有没有做这种预备。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如果我们从一个特别神学正确的角度来想的话，当我们说哎呀我一定会进入老年，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自我的想象而已，对吧？
是是，
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牧者讲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一句话，他就说请注意坟墓里边是埋死人的不是埋老人的。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把这个话题展开，只是在我看来呢，尤其是现在社会上去谈论养老的时候，更多的是大家对于现有的生活状态的不满。我想通过这样类似于退休或者进入养老状态的这种表达来 表明现在所过的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啊，这个工作对我很大的摧残和伤害，我就想要快点的退休，这样我就可以过自己。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会想象，只是自己的养老生活就仅仅是好像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在养老院里边跟人家打打牌。很多人甚至想象的是啊，我退休了我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要去周游世界，对吧？我要去体验很多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项目，去玩什么游戏，学习什么技能。但是你想想，这个其实是有矛盾在的。那个矛盾的点就在于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进入到一个需要养老的状态的时候，可能我已经没有精力在做这些事情了。
是的，可能我连走几步路呢我都需要搀扶，或者需要走几步路我拄拐杖啊，或者是我要坐了，就没有办法呢像年轻的时候走那么多。不过呢，像诺哥说的呢，如果我真的年老的时候呢想要去环游世界，就是现在先预想嘛，要去哪里去哪里。我发现呢，如果当那个人真的活到可能五六十岁的时候，他依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些人根本就看起来不老啊，就是你会看不出来他的年龄的，因为无论是他的身材啊，或者是他的那种谈吐啊，对，那种谈吐气色，你就觉得哇，什么，你已经退休了，你不是还在壮年的时候吗？
对，姐，那个就是我对于六十岁的那个想象。我很想要呢，六十岁呢，就好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加坡一个六十岁的肌肉男，看起来好像二十八，但是他已经六十岁了。
嗯，首先你现在就要把肌肉练起来。
对呀，所以我今天就开始去准备，先当一个真正的肌肉男，然后把他保持到六十岁。然后再拍那些照，然后呢，下一个六十岁的肌肉男看起来像二十八的就是我了。哎，怎么安静了？
狂妄？
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会觉得不是别的意思啊，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挺有压力的。
诺哥说：“你去吧，我就看着你就好了，
看着我
送你离开。
说到底呢，养老这个话题对我们来说，目前它可能还是在思考的这个阶段。但是呢，我还是会回到我录这个《岁月正好》这个节目的时候的一些体验，因为我也要准备一些养生的素材嘛，对吧？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如果我作为年轻人，这个同时，这个一定是啊，就是我要表明，这是对我自己说的哈。那同时，当然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做共勉，就是最好的养老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开始。
确实，
就是刚刚熊乐说的，三十岁的时候就把肌肉练起来，对吧？就是，
其实呢，李诺说这一句呢，我都有听过的，就是我以前都听很多人讲的，就是那些卖健康产品的人经常跟我这样讲的，年轻不养生。老年养医生
啊，
对，
是啊，
就是这样。对了，
是啊，
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是因为，就是我前面不是提到很多年轻人会说我要提前退休，我为将来积攒足够的财富、足够的钱财，让我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好嘛，对吧？仿佛这个阶段呢，就把我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力都投入在赚钱这件事上。但很显然呢，就如果人的身体熬坏了，那老年的时候你可以有钱，但是你也同样不容易，
拿去养医生啊，
你的身体可能已经垮了。对，
是的，是的，身体就顶不住了。
对，所以赚来辛苦赚来的钱全部都拿去养医生了。
所以其实那种想象当中的啊，我如何过美好的老年生活，这个就不存在了。其实
是的，
所以我们谈到现在呢，是不是呢，不管呢你是哪一类的人啊，就是想得很远的，已经想好了我的退休要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呢我真的压根儿我都没有想过这个退休的 生活的问题，因为我还觉得我很年轻。其实不管我们是持怎么样的态度都好呢，哎，还有第三类就是我真的要活在当下，我都没有不会就是完全是这两个选项之外的。
嗯，
不管你是哪一类人，其实我们都是要从现在开始要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啊，你不要想说那么远，可能就这一两年吧，这个也是一个目标啊，就是我明天的身体比今天的好，这样还是不错吧。
是的，
嗯，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明天比今天好的。
没有吗哥？
没有，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事儿，就是物理的衰残是必然的，你只能说是什么呢，就是尽量恢复到你这个年纪该有的身体状态。我们现在社会当中身体状况最好的就是两批人，一批呢 是青少年，越年轻身体越好，一批就是老年人。
嚯，
那中间那一类人呢？
这是
就过得很苦吗？
这是身体熬坏的那些人呢？
哎，
嗯，我们都很有感叹呢。
我没有感叹呢，我希望我明天的身体比今天好。我曾经是有一个操练的，就是晚上9点钟睡，然后早上呢4点钟起来锻炼。
很多人9点钟都还没有吃饭呢。
我大概维持了1年多的时间吧。那个时候呢，我好像身体真的挺不错的，精神也很不错。
哦。
然后病痛好像也比较少一点。但是呢，说实在，要这样维持规律的生活，就是像这样子非常健康的规律生活呢，是不容易的，是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还有决心的。
嗯，所以你退休的时候就可以了，姐。
所以我现在就倒退回来啦。
啊，
不然保罗为什么要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呢？
是确实不容易，我们每天都在学习的路上啊。
有道理啊。
好了，其实我们聊这么多呢，更多的还是有一个互相的勉励吧。就是我相信，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日子呢，绝对不是让我们来虚度的。但是当然，我理解的虚度啊，它不是无所事事。我理解的虚度也可能是一种走错路的方向，就仿佛大家在跑马拉松啊，别人都往北跑，你却往南跑，那你无论多么努力，你的结果是不好的嘛，对吧？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我们也要是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当然也要求神赐给我们有恩典有力量，就是让我们知道也能够做到。
对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那我们就枉然努力了，对不对？
是的，没错。
是，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那当然呢，不免俗的也要问一下我们的团友们，听了团契这么久呢，但是希望你也来回应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些话题。我最近发现呢，好像是丰德弟兄嘛，非常棒啊，他几乎呢是一边听然后一边在跟我们呢说他的想法，就代表说他是跟我们团契是同步的，我觉得这个非常棒。
同步留言。
那如果呢凤德弟兄或者是其他像是老许啊、维珍啊，然后还有很多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留言版的听众家人，你也可以参与到呢我们的团契当中。怎么参与呢？可以呢先提出一些你想要聊聊的团契主题，我想到这个，就是有什么样的话题呢？你希望也可以谈谈的呢？欢迎在我们的留言板或者是发短信电邮呢来回应。那今天呢，这个关于退休的生活，当然呢，就想要问一下您有没有想过，曾经想过自己的退休生活呢？希望是过怎样的生活呢？都可以告诉我们。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团契就先到这里。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拜拜。